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辅导八月门前进第二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龙行灵题前行引导文的这个，我们说那个顶礼句啊，一些这个祈祷文。因为在我们学习这个正行之前的话，就是正文之前，那么首先要祈祷这个传承上师。所以华智仁波切在以下呀，就是这个前行引导文之前的话，也是顶礼了这个传承上师。我们接着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话是顶礼华智仁波切的根本上师如来亚尊者。通过当中讲观音自在显现上师相，说法绝缘，令入解脱道，随机调化事业无边者，大恩根本上师前敬礼。那么这里边字面意思是这样的，也就是观音菩萨，我们也知道普门师圣三十二应随内示现，那么非常这个任意自在，显现了这个上师的形象，也就是如来亚尊者。那么他如来亚尊者的话，依靠说法结缘，让许多的众生趋入解脱道，并且也能够随众生的这个根基意乐呀，还有他的这个就是说根基意乐等等的，就是说去调化。所以如来亚尊者的这个调化事业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时候华智仁波切就对于这样就是具有不共窍诀的上师，具有这个三恩德的上师做这个恭敬的顶礼。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如来亚尊者实际上也是说大家公认的大成就者，而且在这个藏地啊有观音化身的这样的这个称号。如来亚尊者的话，他那个就是，并且在那个佛藏品当中，就是说一些这个佛藏品还有经论的记载当中啊，那么凡是和如来亚尊者直接间接能够这个接缘的话，那么必定会这个吸入解脱的，所以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像这个如来亚尊者，他是十九岁依止智悲光尊者，并且就是在智悲光尊者面前得受了光明大圆满的灌顶和这个窍诀，后来就前往这个拾取扎善马龙的地方，然后在那里闭关了21年，并且就是说证悟了这个大圆满，而且成为这个历史上公认的这个大成就者。那么在如来大尊者的这个座下，应该是成就者的这个弟子啊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如这个太阳和月亮般的这个两大弟子。如太阳般的这个弟子，指的就是两阳清净旺波仁波切。那么如月亮一般的弟子，是这个华智仁波切。两阳清净旺波仁波切的话，是如来亚尊者认定他老人家就是这个上师智慧光尊者的这个化身。还有就是那个华智仁波切，华智仁波切他应该是依持了这个如来亚尊者很长时间，而且就是说完全获得了上师相续当中的一切这个功德啊。所以就是说，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根本上师，指的就是如来亚那个如来亚尊者，而且。如来亚尊者在他即将往生之前的话，曾经就是说把他的这个指甲折下来，折下来以后交给这个华智仁波切，让他在这个拾取建这个家家寺。而且说这个，然后这个就是建了把这个指甲，然后那个装葬之后的话，他老人家也是说与我无二无别，而且就是说如今很多的这个信徒也来进行朝拜接缘。所以像如来亚教法下的这个就是说接缘的这个弟子，而且就是说修行者的话是多就是非常多的，在这个拉萨、安多、青海、康区、四川非常非常多，并且基本上都是说舍弃今生啊，看破今生，然后这个就是前往西天处修行，并且最终证得了这个持名果位。所以就是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位了不起的这个大成就者，所以华智仁波切那么也是做这个恭敬的这个顶礼。这以上啊，我们就是说这个顶礼句啊就已经介绍了，有顶礼这个三大传承，顶礼法王无光尊者，还是顶礼智慧光尊者，以及顶礼如来亚尊者，这都是一脉的这个传承啊，就是说这个传承下来了。那么下面我们就看这个成文的概要。圆满教法遍知传承论，窍诀精要提升成佛法，正道情形内外共不共，教缘分支结圣往生法， 全论的这个概要这个宣传当中啊，就已经做了这个介绍。这里边讲到我们就是说这个前行引导文啊，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圆满了佛陀的这个八万四千的这个教法的这个精华呀、啊。那么全部就是说在这个前行引导文当中，应该说是可以那个可以这个涵盖，并且也应该是囊括了两位这个弟子的传承的论点，指的就是无光尊者的大圆满实性修习，还有智悲光尊者的功德证。那么全部就是说已经这块囊括，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窍诀精要啊，所有的这个就是说不论是那个就是辩智的这个传承，以及佛陀的这个教法下的这些窍诀的精要，那么全部已经囊括，所以说是提升可以这个成佛的非常殊胜的这个法门啊，非常殊胜的法门。那么具体本论的这个内容分成这个三个部分，以及也就是汉书当中所讲的有这个正道的这个前行，共同外前行，还有这个就是说不共这个内前行，不共这个内前行，还有第三部分的话指的是教缘的分支，即性往生往生分道。总共我们就是说大的方面分三个部分，然后里边的话有12个分支来进行介绍这个本论的这个内容。我们也知道像这部论点的话确实应该说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殊胜，我们就是题目叫这个前行引导文，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华智仁波切这里边所介绍的本论的话，实际上它圆满了佛陀的这个所有的教法的这个窍诀精华，而且从这个实修和理论结合的这个角度，也囊括了两位辩支的这个就是说论著啊，像无光尊者的心性修习、大圆满实修习，还有智悲光尊者的功德上，都是说在这个藏传就是明法派的这个龙泉心地的这个传承上的话是非常殊胜的这个论点。像那个华真波士林在这个窍诀精要当中啊，也是介绍了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个就是大圆满心性修习的话非常非常殊胜，说如来的这个诸宗啊无灭绝具足，然后如此善说前所未有，把这个如来的所有的这个教法然后已经这个涵盖了，说像这样的一部殊胜的这个论点啊，那么也是前所未有，而且说了是那个九圣佛法的话结居于此啊，那已经全部这个具足了这个九圣的这个佛法。所以像对这么殊胜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啊，大学师父，那么这么一部殊胜的这个论点，那么他这个窍诀心啊，是在我们本论前行引导文当中啊也已经这个涵盖了。所以表面上我们想是一个前行，像他也是圆满了这个正行啊，非常非常殊胜。而且如果说我们真正如理如法的按照这个就是次第啊，然后去这个修行啊，文师去修行的话，那么毕竟就是说这里边是讲的是提升成就的这个法门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仅仅当成一种前行不屑一顾啊，或者说只是听一下就完了，然后自己也不如理如法的去实修的话，那么就已经非常这个就是可惜了。因为这里边是讲到了本论的这个殊胜性的话是窍诀的这个精要，是提升成就的这个法门。所以在我们本论当中啊，共同外行行，那么就讲到了这个侠马难得，还有这个就是寿命无常啊，还有轮回的过患，以及这个因果不虚，还有解脱利益啊，一直上是有6个部分。那么在这个不共的这个内行行当中的话，那么也是分成5个部分，有这个就是先说一切佛法根本的皈依，还有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菩提心，还有金刚教斗修法遣除业障，过慢察。后面来行积累资粮，以及最后修这个上师瑜伽，就是说上师的这个加持啊，融入这个智心，所以这是5个这个引导文，以及最后有这个正行的无上密法的觉醒，也就是3种往生法。那么总共应该说就是分开来的话12个这个就是说就是修行次第的这个引导文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一部论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就是说发现这一部论点的这个殊胜性，而且现在很多一些就是上层的高大马德，那么在引导弟子之前的话，首先也是让这个弟子学习前行引导文，这也是说非常好的。因为如果这个前行引导文，比如说我们还不懂得侠马难得，然后那个寿命的这个无常，以及轮回的这个过患的话，那你就是说是一个大小运也好，大圆满也好的话，吸收一些这个就是知识脉明点啊，心很通的话，那么最后很容易就是说走偏，而且就是说支撑很多就是说自己说自己是学密宗的，然后认为自己有很多的这个神通神变，但是你问他 办法，连一些基本的法理，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所讲的基本的出离心啊，还有这个皈依，实际上在相信当中都没有真正已经想起的话，那确实就是说是非常非常这个可笑的。所以以前汉地就是那个近代的这个禅宗的高僧大德体光老和尚，曾经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拜见这个体光老和尚，那个人是一个大学生，当时他也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学这个气功啊，后来他也是在这个上地医治了很多这个就是活佛呀，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说师众的一些上师，然后也是学了很多这个秘法。后来就是有一个大喇嘛就告诉他说，你到汉地去医治这个禅宗的，就是说一些这个汉地的这个僧人去向他们去请问。后来就见到了就是体光老和尚。他见了以后的话就请问嘛，当时说这个就是体光老和尚说你所学的就是说是那个非常这个气功当中最高的这个气功。当时体光老和尚就提就也是点他说这个我这哪是气怎么可能是气功？气功是生灭法，说做成的话是不生不灭。然后如果说仅仅是一种气功，然后就说去名义上学这个佛法的话，之后的话他修的话也不过就是说超不过道家的这个三花九令等等的。当时也是提醒他，但是就是当时这个人也没有就是说在意，也没有就是说那个发现到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走偏的这个地方。后来就是说去到广东吧，就是做这个教授，后来也是那个。就是说教很多学生，并且跟学生传很多的这个秘法，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后来又过了这个几年，再拜这个体光老和尚的时候，然后他就问一些禅堂里边的这个事情。当时体光老和尚就是很不客气的，然后就反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他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并且就是说之后很不客气的就跟这个就是说这位教授啊就讲了，说你就是说名义上是学佛法，实际上学的都是外道，而且就是说学的是佛法，境界上全部落在这个就是说常见和这个断定当中。所以说了很多让他就是说非常不舒服的这个话。但是后来那个人也确实就是说那个心服口服，但是他还是一种这个心态，当时也是跪下来，就是合掌山这个就是说那个体光老和尚就合掌嘛，好像也要求什么法。当时体光老和尚就跟他讲了，说你就是说你向我求什么，其实我这里边什么法也没有。如果就是你要真想了这个生死的话，实际上还是要这个，就是说真正实施那个现代的，就是说修行这个三皈依啊。就像这位这个，就是说应该也是说在世间有一定的这个名望，然后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练这个气功界方面的话，非常有这个名望了。但实际上，真正一些这个明眼人来进行看来的话，实际上在这个佛教当中最基本的，比如说出离心啊，还有我们说作为这个佛教徒最基本的这个三皈的话，没有去实施。那么你就是说禅定功夫再高，或者说接触的这个佛法是大圆满也好，大手印也好，禅宗也好的话，按照这个体光老和尚说讲的，实际上还是在这个禅断界当中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了脱这个生死，也不可能说真正来进行利益众生。所以像当时体光老和尚说，你这样来进行了生死的话，根本就是说没有摸到这个码头。就像我们这里边所讲的，不光是说在任何一个，不论是说在这个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也好，还有在藏地也好，还有在这个汉传佛教也好的话，应该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实力。如果说我们连最基本的像我们这里边所讲的出离心啊，还有这个皈依啊、发心啊，这些就是说相续当中没有相续，那么就是说你掌握的这个法门再高就是接触了这个大圆满也好，禅宗也好的话，都是说直指人心的，然后就是说明心见性的心性成佛这么殊胜的这个法。但是就是实际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如果说没有一种这个就是说皈依还有这个出离心来进行设施的话，实际上就是落在这个禅断界当中，不可能说真正就是说自己来进行解脱，更加不要说了，那更不要说是利益众生也是谈不上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的话，在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修行实力。如果把自己的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的话，那么以后就是说进入到一些这个正行当中，也是说不容易这个退失的，而且就是说自己的这种相续的这个见解很容易就是稳固下来。而且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像这里边也是说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实际上也是要依止就是说一些具有加持力的这个论点，以及依止一些具有这个法身的这个上师啊。因为如果说自己这个没有真正就是说依止这个佛经一些这个就是说加持力的这个论点，以及就是说依靠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的话，自己就是说闭门去这个就是说修行啊，而且不请益一些这个善知识的话，那自己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会出现 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偏差，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啊，对于这个神行引导文的话，它里边就是说虽然我们说叫这个神行引导文，实际上它也是圆满的这个正心，只要我们以这个就是说信心欢喜心如理如法的这个就是说心态去这个学修这一部论这一部论点，并且就是说不但文思进一步把这个就是说共同的这个外行行和不共的这个内行行修行圆满的话，那么就是说必定会实际上是要就是有所这个受益，转变和调入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是非常有这个利益的。那么这里边讲到的这个前论概要，下面我们讲这个历史序。历史序这里边讲到说，显而易懂一身其稀有，吾等上师无谬之口传，依照自心并解此身，说愿师本尊加持我相续。这里边讲到这个我们本论的这个文字应该说是比较显而易懂的，而且上次翻译的时候也是说用比较这个就是显而易懂的这个词句，也是给我们做的这个翻译，所以在文字上啊应该是说比较显而易懂，而且就是说像一般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普通人的话也都能够就是说看懂，但实际上它里边所诠释的这个意义的话是极为这个甚深的，而且也是极为这个稀有的。对于这样的就是不等上师，也就是华严博士的根本上师如来要遵守这样就是没有任何出内的口传教言，那在此华严波也依靠这个自信的定解，然后在此做宣说，并且祈愿上师本尊加持我的这个相续。所以我们本论的话等于我们也知道上一堂课也是介绍了，本论的话是等于是华严波切对他的根本上师如来要尊者的这个全新教言的一个也算是一个这个全新备忘录，没有夹杂自己任何的这个分别用，因为华严波切的话非常善巧这个词组啊绘画呀、然后这个诗韵的话都是非常善巧，但是他说这些的话实际上不是我的这个根本上师大恩上师的这个教言，所以在我们本论当中啊没敢掺杂自己这个就是说造的一些这个词句啊，完全就是说把上师的无谬的这个口传，依靠这个自身的定解，在此做了这个宣说。因为华严波切在听完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话，不是听了一遍两遍，而是说前前后后听了这个25遍，所以在这个就是如来尊者圆寂之后的话，那么也是把这一部这个就是全新的这个备忘录如实的这个记录下来，而且当时在世的很多的这个金刚道友都可以来您作证，所以这一部论点这个殊胜性啊，应该说是如来二尊者他的这个就是说。无谬的这个口传下来，然后就是说给我们这里边做这个宣说，像在上帝的话华严波切的这个就是说名声远远超过这个如来尊者，但是我们从刚才就是华严波切对他的根本上师的顶礼，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来尊者的这个不共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对于这一部这个就是说引导文如果认真学习的话，也会获得这个上师们的这个不共的传承的这个加持，所以最后的话我们也是说愿这个上师本尊加持我的这个就是说相续，然后让我们在这个每一位道友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就是说相续当中能够就是说调和自己的这个相续啊，让这个正法融入自己的这个相续，而且就是说修行啊也能够达到这个圆满。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主要就是说讲到了一些这个顶礼一些传承上师，这个这些这个顶礼的这个技术呢也是说非常这个殊胜的，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很多上师在讲法之前的话，那么也是经常引用华严波切这些顶礼句啊来进行顶礼这个传承上师，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华严波切对他的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顶礼，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就是说去那个按照这些顶礼句啊，然后也要来进行顶礼这个传承上师，那么获得这个传承上师不共的这个就是加持，然后祈祷愿这个修行啊各方面的这个就是文殊修行能够圆圆满满，正法融入自己的这个相续，显出一切的这个本源。这以上啊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寄送然后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堪布然后在这一堂课里面所讲的一些这个日修闭关的这个要诀啊，然后大概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这个介绍。那么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修行行就是一边文殊行行的过程当中，一边同时还要这个修行这个行行，所以就是按照这个心地派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入修行是非常这个重视的。那么一般根据修行它的这个时间的不同，我们一天的这个修行可以分成6座呀、5座呀、4座呀、3座还有这个2座。如果说像一些比如说一些在家的这个道友，然后有工作啊等等有家庭的话，那么实在就是说6座、4座、3座达不到的话，一天至少就是说2座啊或是1座啊这个保持，而且就是要以这个入定的这个就是说方式啊来进行修持。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就是说日修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那么我们 好像就是说去这个学习的话，那么这里边上次跟我们做了一个大概介绍，按照这个新帝派它的修行的话分成就是大概有这个晨起修行，还有日间的正式修行，以及这个晚睡前的这个晚睡的这个修行啊，三个单部分。那首先我们就是早晨起来我们怎么样就是说修行，那么早晨起来的时候的话应当就是说观想从金刚铃和这个手骨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就是金刚铃还有手骨的这个音声当中啊醒来，醒来之后的话就是念诵喇嘛心，或是念诵这个二十一遍百师名啊，然后也是说这个纯念意念这个上师，然后纯念我，并且就是说念这个二十一遍的这个百师名，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对这个晚上的这个梦境啊然后做这个观察，如果是善梦的话然后做这个随喜，如果是一些这个就是说不好的这个梦境啊，那么就是说就是呵斥自己，然后就是说忏悔啊等等的，就是说那个在起来之后首先要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起床之后的话首先要这个顶礼佛像，顶礼三拜，然后之后的话自己可以就是做一些琐事啊，刷牙洗脸啊等等的。那么在之后的话就是说这个打扫佛堂，然后在佛前就是说供水啊，供香啊，供灯，就是说我们晨起的这个修行。那么这些就是全部准备好之后的话，我们就把门关好，然后就是说避开一切的这个外界的这个干扰。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要进入这个正式修行。那么进入日间的这个就是说正式修行的话，它也分成前行、正行和后行。首先我们在这个一坐当中啊，它有这个前行，这个前行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就是堪布阿琼啊，还有华珍波切以及这个就是梵威宝很多的这个窍诀心药，那么上师也在这里边给我们总结了，那么涵盖在这个身药、余药还有心药当中。首先是这个身药，这个身药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要就是把这个坐垫弄舒适了，然后自己坐在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并且就是说身心放松稍加就是休息一会，然后的话做这个毗卢西法。身药的话主要指的就是毗卢西法，它这里边毗卢西法就是讲到我们说双足金刚加趺坐或者是这个半加趺坐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双手接定印啊，就是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在上，拇指相抵，这样就是说双手那个接定印。第三个就是那个脊背要这个端直，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有些就是说一般这个禅坐的这个教员当中都是这样讲的，说身直和脉直，脉直和心直，那么心直的话直心就可以现前。其实说我们第三个这个就是说身要的话就是说身一定要这个这个脊背啊一定要端直。那么第四个身要指的是这个颈部稍向前屈啊，那么就是说自己的这个颈不要就是后仰，也不能够就是说这个左右偏斜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都会这个影响到这个就是说正行的这个修法，所以就是进步，然后就是说稍向前屈这样的一个姿态。第五个方面就是肩臂要这个后展放松。总之就是说自己这个毗卢西法的话应当就尽量的这个让自己的这个身心啊就是说达到这个最大限度的这个放松。所以我们的这个肩臂的话不能够就是说内收，或者说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也是说不合理的，也就是说这个后展放松。第六个就是双目啊不能睁得太大，然后应当就是说微张这样的，然后直那个垂视自己的鼻尖啊，然后舌底那个伤了，这是第七个，这是说我们这个山药。那么这个考虑以后的话这个毗卢西法然后做好了，你尽量放松，然后就要进入这个语药。这里边的这个语药并不仅仅不是从这个念诵的角度来进行讲，主要是从我们的这个就是排除垢气呼吸的这个就是说角度啊讲这个语药的。那么这里边首先要排除这个九种垢气，排除九种垢气的话，那么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说那个右手握这个就是金刚拳，然后压住自己的这个右大腿根，然后这个左手的话做这个就是说那个左手的话是这个就是三股金刚杵这样的一种这个手势，然后就是说食指伸出来，然后压住自己的这个左鼻，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右鼻孔，然后就是说呼三次气。那么就呼三次气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观想自己的这个嗔心啊，如这个白色的这个气体一般，然后就是说呼出去了，然后就是说排除这个嗔心的这个垢染，这样来进行做这个观想。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左手握金刚拳压住自己的这个左大腿根，然后这个右手做这个就是三股金刚杵，然后那个压住自己的那个右鼻孔，然后从这个左鼻孔排三次垢气。那么这个时候观想就是说无始以来，施他众生 就是一切众生啊，然后以贪心而所造的这个罪业，那么以这个红色气体的这个形象往外排出，这样来进行做观想。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双手然后这个握金刚拳，然后把左右大腿根然后也是同时压住，那么同时就是说双鼻孔出气，观想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是他一切众生的这个就是说痴心啊所造的一切罪业，痴心方面的这个罪业，那么以黑色气体的形象往外排出，那么就是说这就叫九次、啊、这个排垢气。那么九次排垢气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念那个有些上师的教言说随后念这个元音咒啊，还有这个辅音咒和缘起咒，或者说有些道友可能元音咒辅音咒缘起咒不会念的话，可以自己随力念这个嗡啊吽啊，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语言啊得以这个就是说清净，这也是说非常有这个就是说必要的。因为像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观想方法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正神之前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相续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排气的这种观想方法，然后得以这个就是说净除，然后可以就是说非常清净的这种状态下，然后进入这个正神的修法，是说在全身当中啊我们说语药，还有就是心药。那么心药的话主要是自己的这个那个就是说心理的这个状态，那么也需要有两种这个就是说一个是发心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要这个祈祷上师三宝。那么发心方面的话，我们说要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取舍，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取的就是应当说是出世间的这个善心当中最殊胜的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发心，以菩提心的这个摄持下发这样一种心。那么我的这一做，我是要为了就是说天下这个无边的这个众生啊，就是说能够获得这个佛果，然后我入座这个修行，发这样的一个大圣的这个就是说菩提心。那我应当舍弃的就是说在就是指的是一些无忌心啊、恶心啊，还有这个善心当中的一些这个世间的善心，还有出世间的这个善心当中一些这个小圣的这个发心。那么这都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大圣行者或者作为一个密宗行者，那么应当就是说舍弃的一种发心。因为我们的这些发心的话，大家也知道可以含摄在无忌心、恶心还有善心当中。那么如果说我们当时观察自己的这个心态，如果是处在一种无忌心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自己的这个无忌心转为这个就是说善心，要转自己的这个无忌的这个状态，好像什么也不想也不想，然后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子安坐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无忌的这个状态，一定要去扭转过来。还有就是恶心，恶心的话，那就像就是说为了这个就是害这个冤敌啊，然后就是说远离一些那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的这种心态来进行就是说去进行这个就是说修持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恶心啊，应当就是说彻底来进行舍弃。那么在善心当中，我们也想有世间的善心和出世间的善心，而世间的这个就是善心的话，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那么就是说遭到冤敌的这个危害，或者说遇到一些这个病魔的时候，那么希望远离，那么这时候就是说希望能够就是通过修行啊一种救慰的这种心态，还有一种善愿。善愿的话就是希这个发财啊、健康啊等等，就是说工作顺利，这样的就是说希求这个人天福报，那么这些都属于世间善心。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就是说为了那个了脱生死，而且作为一个大乘行者的话，肯定都应该是远离的。还有就是出世间的善心当中，那么作为这个小圣声闻缘觉的这个发心，实际上就是说作为一个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大乘行者的话，那么也是应该这个就是说远离。所以在我们发心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在入之前的话，应当就是说观察自己的这个心态到底是处在哪一种心态，然后把不合理的这个心态完全抛弃，然后扭转自己的这个心态，成为一种以大乘菩提舍的摄持这样的一种发心啊，就是这个入这个正行然后就行。就是说我们的发心，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祈祷。那么祈祷的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日修闭关的这个要诀的话，那么都是按照心地的这个传承啊，然后来进行做的这个就是宣说。所以在这个心地的这个就是闭关的入定的这个修行的话，那么特别就是对于传承上师的这个祈祷，一定要修这个上师瑜香。所以我们在这个心要当中，那么还有这个祈祷，也就是在之前方清晰观想上师的这个法相。如果说对上师有无比的这个信心的话，直接就是说观这个根本上师的法相就可以。如果说信心没有完全达到，那么可以就是把上师观观世音菩萨啊、莲花山大士啊等等的这种形象都是可以。那么之后的话，就 就是念这个就是说那个七遍或者21遍这个祈祷文，并且就是说以诚挚的这个信心啊恭敬心祈祷上上上，而且我们的这种心态一定要就是说特别的这个虔诚啊。那么也就是说观想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总集，也就是我的这个大恩根本上师，那么其实你一定要这个纯念我加持我，让佛法融入我的心，然后遣除所有的这个迷乱分别，并且让我的这个修行圆满成功了，最后就是获得这个无上的这个证悟，这样来进行做这个事，并且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就自己比如说我这马上要修的就是这个霞满难得，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当就是说观想请留上师啊，就是说加持我，因为我能够像上师您一样在这个就是把这个就是霞满难得的这个境界啊，那么在香水当中升起，并且就在这一座当中通过上师您的加持的话，一定就是说让我升起这个霞满难得的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境界。那么不光是说这个霞满难得，还有比如说这个寿命无常啊等等的，我们就是说修任何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在正行当中所关注的这个引导文的话，那么我们都要这样来进行对这个上师大恩根本上师来进行做这个祈祷，那么此加持自己在这个一座当中啊应当就是说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境界，所以一定要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虔诚的这个状态下来进行祈祷这个传承的这个上师来进行加持。其实说我们行星当中啊有这个心药鱼药还有这个心药，那么这些就是说我们都准备好了以后的话，自己的这个三门啊得以这个调整，然后就是说已经完全这个就是调入这种状态当中非常清净的这个状态当中的话，那么下面就是进入这个正行。那么正行的话根据现在道友们就是说所修的这个正行部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就是通过这个祈祷的方式修这个上师瑜伽，还有修这个就是磕头啊礼拜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都可以运用这里边前行和后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法的这个次第啊，完全是可以的。或者按照这个就是共同外行行当中，那么我们就是说每一个这个引导文啊，或者按照现在基本上是的要求，就是说我们每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就是道理，那么在正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自己就是要抽出一定的这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进行做这个观修，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正行当中啊，所以一般像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共同外行行里边的这个修行，如果按照这个三宝阿成的这个引导来进行修持的话，有这个176天，然后就是说把它圆满的这个修好。如果是按照这个大圆满心性修习三项三土引导文的话，那么是100天。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先根据这个本身学习的这个进度啊，然后就是说来进行观修。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在学习这个霞满难得，那么这一段时间全部就是说围绕这个霞满难得来进行做观修。如果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学这个就是说学习这个寿命无常的话，那么也应该是全部围绕这个寿命无常来进行做这个观修，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这个就是时间和这个次第。所以这是正行当中我们每一个根据每一天自己的这个观修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就是说自己当时应当说一种这个观察这种方式，然后就是专注这个法义，然后自己就是说去观修。而且观修的话不是说一种字面上的然后去这个就是想，一定要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相学当中确实比如说感受到了这个霞满难得，或者说确实感受到了这个寿命是无常，这么样一种就是说适合自己的这个相续啊，然后体悟的这种方式来行做这个观修，就是说正行。那么下面就是后行。后行的话就是最后做这个就是回向，那么这个回向的话，我们如果说能够以三轮体悟的方式回向是最好的，但是一般作为我们具有这个二取分经验的凡夫众生完全达不到这个三轮体空，那么我们就是观想说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也就是如何回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普贤横愿品的这个就是普贤横愿品的这个寄送啊，然后从头到尾把它念完。如果说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念诵简单的我们平时就是说每一堂课完了以后文殊师利勇猛志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寄送来进行做这个回向，就是说这个后行。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一坐期间，那么就是前行调整自己的身与还有这个心药，正行当中一元专注来进行做这个观修，然后后行的话做这个回向都已经这个具足了。就是说我们在日间，比如说按照这个六坐的话，早晨一坐，然后上午两坐，下午两坐，晚上一坐的话，那么是说在每一坐那么都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前行正行和后行，就是也是说非常这个重要的。每一坐呀，如果说一天自己是早上一坐晚上一坐的话，那么我在早上一坐当中也要就是说具备这里的前行正行的这个后行啊，就是说具备这个三殊胜也是说非常重要。晚上的一坐也是这样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实地的这个修持。那么这样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日间啊，你不论是一坐也好两坐也好，那么都是按照这样修行。那么最后在这个晚间睡觉修行，也要就是说不能够说倒到 床上就已经这个睡着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关注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上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晚间睡觉之前，首先也要这个礼佛三拜，那么之后的话就是看自己一天的这个修行，如果说修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就学习自己，并且就做这个回向，修行回向。那么如果自己就是说一天当中比较这个散乱啊，然后就是说经常这个就是起一些这个恶心，修的比较差，那么就喝着自己谴责自己，按照这个堪布阿成所说的，甚至就是说自己就是打自己啊，切自己的肉，也是这个就是惩罚，都是这个可以的。所以这样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审查自己一天的这个修行啊，是好是坏来进行做这个审查。那么就是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说是或者是有些修行人业不倒单，那么做观修可以，然后一般的话我们就是以这个赤足卧室啊，右斜卧，然后这个入睡的时候，我们也是观想上师化光，然后融入四心，并且就是说这个在无量的这个光明的境界当中入眠，还有就是说这个上师化光，然后整个的这个七情世界融入自己，然后自己再融入上师，上师化光融入法界，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无缘境界当中啊，就是入睡，就是说我们那个晚间晚睡的这个修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一堂课当中啊，对于这个日修的这个闭关的这个要诀，是堪布按照这个堪布阿琼，还有华智仁波切以及房如一宝，还有大圆满这个上师心经当中的一些这个窍诀啊，然后给我们做了这个介绍，也是说非常粗重的这个修行方式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每一座的这个修行啊，一定就是说按照这个心经的这个传承的话，一定要就是修这个上师一下，这也是说非常这个重要的。然后祈祷这个就是大圆根本上师，然后加持自己能够就是说精进的这个修行呢。好，今天我们这个第二堂课就讲到这里，下面道友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提问。
南无阿弥陀佛，听到吗？
对不起，你的声音稍微小一点。
啊，这样可以吗？
还是有一点。
南无阿弥陀佛。
嗯，好，你说吧。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可以吧？
啊，可以，您说。
南无阿弥陀佛。我想问一下，请问法师，那个就是刚才那个。按照前行后行正行和后行这样来顺序来修行的时候，那念诵三皈依和念三遍皈依和念三遍那个发心记在哪个地方加进去呢？
念皈依啊，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在那个发心的那个时候啊，就是说念也可以，就是在那个祈祷上师之前念都是可以的。快帮我看一下。这位道友，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说那个皈依发心加在什么地方？基本上我们在那个一坐之前啊，那么在这个修上师一家之前的话，我们就是说加上可以。就是在最开始加上。有一位道友问个九乘四地，这个九乘四地的话，实际上在你们可以就是网上查那个关于这个戒律集要，就是上师的那个神秘宝库当中啊，里边有详细介绍这个九乘四地，所以就是说详细的解释的话，大家可以翻阅一下这个网上的这个资料，可以能够查到。这里边有个道友问，就是那个戒性是什么，还有什么叫这个持名果位，以及具足哪些条件是这个本传上师与根本上师有什么区别。 还有九圣次第是哪九圣？首先我们说这个戒性啊，像戒性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众生啊，他每个人的这个根基意乐，比如说有些是小圣根基的，有些是这个就是说大圣根基的，总之就是说众生的这个戒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贪心比较重，有些人的话根心比较重，这就是说他的这个每个众友情啊，每个就是说众生的这个戒性啊是那个不一样的，有些是小圣根基，有些是大圣根基，确实就是有这些千差万别。还有提名果位，提名果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上一堂课跟大道友们也介绍了，实名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行持这个戒或者是行持名咒，实际上指的就是说在这个密宗当中啊，对一些密圣行人啊，一些大成就者的这个就是说称呼，就好像我们称呼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些这个禅师啊等等的，就是说有这个就是说念佛者这样一种称呼。那么持名果位的话，实际上这个道理就是说有这个艺术持名啊，长寿持名啊等等的，一般的就是说除了这个艺术持名以外的，都是说获得这个初地以上啊这样的一种果位。而艺术成名持名的话，应该是说在质量道家庭都是有的。还有就是具有哪些条件是这个本传上师因为这位道友他问说根本上师有哪些这个就是说区别啊，所以本传上师的话可能也指的是说一些就是说如果说像我们听闻这个佛法的话，如果按照一些这个就是教案当中听了这个一次俱寂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就应当就是说恭敬的这个就是说对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传佛法的这个上师啊。但是你说这个本传上师的话，如果是自己宗派的这个上师，可能按这个自己宗派当中啊，他有一定的这个条件。那么根本上师的话，一般是传一些非常甚深的这个法要啊等等的，像这个密法当中啊一些就是说真正的这个非常甚深的这个法要的话，那么应该就是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了。这个九圣次第刚才也讲了，就是在那个戒律纪要当中啊，应该是有这个九圣次第的详细介绍。
阿弥陀佛，师父，我带同修不能上麦的问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有师兄说他想问，排出垢气时在排气之间吸气的时候，两手应该怎么样？
两手放松就可以了，反正还是那个姿态，但是就是稍微放松一下吧，然后那个就是排气的时候，然后压住这个大腿根。
好，谢谢师父。第二个，有师兄问，观修的时候前行也都修一遍上师瑜伽吗？就是磕头的那个祈祷文吗？
如果是那个你在观修，比如说沙满难得，是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观沙满的之前，是不是要修这个上师瑜伽？这位道友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说在那个前行之前的话，确实要修这个上师瑜伽，也是要修的。我们说那个就是在那个前行的时候，祈祷当中的七遍啊，或者是二十一遍来进行做这个观修。如果道友们没有什么问题，下面我们回向。苏南德一坛下热巴念，多内尼地藏罗盘念，下西哈那西哈罗沙巴念。 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智不嫌危险一不让，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地一学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堂，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不嫌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